普贤大德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观经四帖书善善意的下三品。那么上礼拜已经把下品上升交代完了，所以呢今天要从124页的这个最后五行经文啊，我们把经文念一遍。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众生者，或有众生毁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如此愚人偷生其物，到现前生物，不尽说法，无有惭愧，以诸恶业而自庄严。如此罪人以恶业故，因堕地狱，命狱终时，地狱纵火一时俱至。欲善之事，以大慈悲，即为赞说阿弥陀佛实力威德，广赞彼佛光明神力，亦赞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此人闻已，除80亿劫生死之罪，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风，吹诸天花，花上皆有化佛菩萨迎接此人。如一念请，即得往生七宝池中莲花之内，今于6劫莲花乃夫。观世音大师智以梵音声安慰彼人，为说大圣甚深经典，闻此法已，应时即发无上道心，是名下品众生者。好，这个是下品众生啊。那么善导大师他说，整个下三品呢都是造恶业的凡夫，临终的时候碰到善知识开示，然后呢升起信愿念佛往生的，所以呢以他造恶业的轻重来分这三品。所以呢下品上升就像123页啊，123页的第三行啊，下品上升是造十恶的轻罪凡夫人也。那如果是下品众生，就是今天我们读的125页这边啊，是破戒次罪凡夫人也。那么如果是下品下生，那就126页最后一行，具造忤逆等重罪凡夫人也。所以呢罪越重，那么就是到临终的时候呢才往生的话，那么他是越下品啊、哦、大概善导大师他的意思是这样。那么今天这个破戒次罪凡夫上礼拜的讲义呢是在第3页，他说叫我们看传通记的918页。 OK， 所以你看这个918页这边传通记呢啊，一开始在中间这个书文后面他的解释，也就是说呢这个他先比较一下上品的三品啊，上三品他的善是上上中次善下善啊、哦、所以你看他说自上自下，然后中明次善啊、哦、那么下品三恶从轻至重啊、哦、也就是那个造罪恶呢是从轻排到重一样的，中生呢中品下品中生叫做次罪啊、哦、所以他用的这个次都是呢代表第二个意思了齁、哦、所以呢这是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用个次是在上之下啊，在上上之后这样子。那么他就问，最主要要看的是问这个问答。他说前面呢有受佛戒，纵然有破戒，否则你没有受戒哪有戒可以破呢？所以呢他意思是说，那你这边也写到他有破戒毁犯五戒八戒，所以纵然后来是破戒，这样子的罪为什么会判的比造十二业像下品上升，他没有说他是破戒啊、哦、他只是造恶业，那反而受了戒了后来破戒反而会重于十二业，他的问题是这个。那如果是这样，那早知道就不要去受戒，不受造的恶业也不过就是下品上升，那受了戒破了戒的罪反而是下品终身， 大灾满不爱去修、哦、所以呢这个回答就很重要了啊。答十二为是业道，破戒一家为治，所以叫做次罪啊。这个看不是很懂，但是大意就是说呢，如果你只是造恶业，在经文的解释是说，不竟然你了解佛法，不竟然你知道所谓的这种受戒的事情，只是一般人的观念里面，然后呢去造恶业啊，是用世间的这种观念，这种错误的观念去造的恶业。但是如果你是受戒，代表你多少有点学佛，你多少有点了解这个受戒的事情，那你已经知道那些行为是不对的，啊，你还犯戒还破戒，所以呢等于是违背了更多一层啊，违背了佛所制定的，那你是明知故犯啊，有更加深一层的这个意识在，所以为什么会判的比较重。除了这一点之外，他说持品人总有四种过失，也就是说其实那是一开始讲，但是呢如果你对照经文来看，这个人除了破戒之外，第二个偷生其物啊，偷生物，常住的生物啊，就是生团的东西，然后第三个不敬说法，第四个无有惭愧，实际上它是四个加起来，那当然就是重于这个下品上身啊，重于只是造十二业啊，所以是用这样子的意思来定品位啊。如果你讲到受戒不受戒这个问题，他下面就补充了，如果你有受戒功德啊，然后后来破戒啊，代表呢你起码是受过戒的，你只是后来犯了戒破了戒而已。所以他用一个譬喻，这个占波花就是一个很香的东西，它虽然萎掉了，枯萎掉了，犹有余香哦，还有香味。所以呢等到你这个罪业果报结束以后，出地狱矣啊，就你还在学佛，就很快呢又可以有所成就啊，因为毕竟是你有那个善根果啊。所以若依此意，破戒之者尤胜十恶无戒之人啊。如果根据后面这一点啊，那他将来的这个结果还是比没有受戒好。所以主要让各位看的是这一点，从这边也可以了解，这个为什么破戒反而比只没有持戒没有破戒还要重啊？不是只有那么一点而已哦，还有其他的，他把它一起考虑在内。哦，这个是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呢，要仔细看啊，要整体来看啊，不要断章取义。好，这个是破戒次罪凡夫课本的125页哈。那么再继续回到四帖书这个125页的第六行，他说这个第三段呢，啊，也就是说对不起，这个整个下品众生它总共分成七大段，第一大段当然一样是佛告阿难及韦提希，那第二段呢还是一样那个品位下品众生，第三段就是从祸有众生一直到哪里呢？到这个倒数第三行124页倒数第三行的以二业故应堕地狱。这样子是第三段，然后呢命狱终时地狱纵火一时俱至，那个是第四段的开始。所以因此他说这个第三段呢就是在讲第五门跟第六门啊。如果忘记了第五门第六门啊，这一定的，然后我读这么久了也是忘记，所以呢你就要参考一下122页，他这个11门啊，那这个122页的第二行中间这边第五门就是说是哪一类的根器，是堪为是下品众生往生的。那么第六门呢就是说他平常是怎么造业的啊，是这个上礼拜就有特别解释，他用词呢不是受法不同而已，而是受苦乐恶法不同，所以这里面他是怎么造恶业的也要说明一下。所以这个就是讲第五门第六门，就讲这个啊造业的情况是怎么严重法啊。好，回到125页，他就说呢这个分成七小段，第一小段祸有众生啊。那么善导大师直接就告诉你，这边讲的祸有众生就是造恶业的众生啊，总举造恶之机啊。那么第二句呢他是犯什么戒，多犯诸戒，包括五戒八戒及具足戒啊，包括在家戒包括出家戒。那么第三句 偷盗生物。经文是说，如此愚人偷生其物，盗现前生物。哦，那么待会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专有名词，在佛门里面这个生其物现前生物是怎么解释。我们先把善导大师的注解先这样交代过去。哦，第四个呢叫做邪命说法，经文是不净说法。哦，那么他把它讲成是邪命说法，那么这个也是专有名词。哦，第五个总无愧心，就是那句无有惭愧，跟下品上身一样。那么上礼拜我们也特别解释过为什么是没有惭愧啊，最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无知啊，不认为自己有错啊，这个是最根本的原因了。那么第六小句呢，就是以诸恶业而自庄严，所以呢善导大师的注解就多一点了，兼造重罪，内心发恶，外及身口为恶，既自身不善，又见者兼憎，皆憎，故云诸恶心自庄严。用得很文言，如果你了解这个文言的意思，哦，你就觉得哎呀形容得真好。我把它讲白话一点，像各位呢这个女众也好，那么有的男众，哦，也是很 注重外表，哦，那么总是要把自己 打扮得这样子很庄严，哦，很各种装饰品，结果这个人用什么庄严？用恶业庄严自己。所以见者兼憎，皆憎，谁看到他就讨厌，自然而然就觉得这个人是有够讨厌。哦，我想您周遭附近应该多少也会碰到类似像这样子的人吧，但他不觉得，哦，他自己不觉得，哦，他知道自己人缘不好，他也不以为意，习惯了。他觉得世间的人都对不起他，也有人是这样，世间人一般周遭的人都错，只有我自己对。哦，大部分的这样子的人就会给我们这种反应，这个人有够讨厌，黑男是公婆话多，一定要天天跟他在一起。我不讲我重修，哦，他还没来。我是说在工作上啊，或者是呢你的客户啊等等啊，哦，类似像这样，或是你旁边的这一些亲戚朋友啊等等。所以这个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他为什么会让人家讨厌，就是他有很多德恨啊，已经不是我们正常人能够接受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善导大师写的，内心发恶，外面呢身跟口也恶，身口意三业通通恶，所以才说以诸恶业而自庄严。哦，你看我们佛门用词多文雅。用恶业庄严自己，那如果你不太了解我们佛门里面的用词，还觉得哎不错呢吼。而自庄严。好，那么这是第六小句。第七小句，如此罪人以恶业故，应堕地狱。所以从因果来判，所以善导大师说厌食罪状定入地狱，就是你一生是造这样重的恶业，临终一定有恶相，死后一定三恶道，甚至最重的就是到地狱道去。所以这已经很清楚的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啊。你说这个经文其实哈，已经很清楚的讲出来什么？如此罪人以恶业故，应堕地狱。你看下品上升有没有这样的用词？没有耶。你翻回去122页。122页下品上升的经文没有说他有这样的恶业就一定会堕地狱耶，他只是说他如此愚人多造恶法，无有惭愧，然后命欲终时欲善之事。可是到了下品众生，佛就已经说了，这样的恶人有这样的恶业一定堕地狱。所以可见他的业呢比下品上升重了，哦，已经重了，很明显的。好，这个是这一整段，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往生，这辈子结束一定堕地狱，很肯定的。那是后来因为碰到三智师念佛了往生了，否则一定堕地狱。哦，那么这里面有几个名词我们刚说了要解释。哦，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毁患五戒八戒具足戒， 我后来想一想，还是呢，是跟上次各位讲提到的呢，有那么一本书哈，我把一个重点提出来，就是呢，今天的讲义，所谓的犯戒破戒这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是在《在家律要广集》里面的《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那么这本经呢是这个求那跋摩所翻译的，那么这个注解是藕益大师写的煎药啊，五戒相经煎药，就是默学上礼拜提的。那这里面他就写到，杀戒以五缘成不可毁世人，所以呢这个都是经文。那刮胡里面呢就是藕益大师的注解啊，所以用这个杀戒做代表来说明，也就是说这五戒里面呢，有的是五个条件成不可毁，有的是四个，大部分是五个，啊，所以呢，我只举一个例子。那么其他如果各位有兴趣，自己回去呢再翻翻看。所以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呢，具足这五缘才叫做犯了不可毁的杀戒。啊，什么叫不可毁？下面也有说明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五个条件先说明一下。第一个是人，所以你看藕益大师就说了，杀的是人，不是畜生。哦，第二个人想意在杀人，就是你很清楚他是人，你真的就是要杀他，你很知道他就是人，你说哪里要杀人不知道他是人不是的，有时候呢你以为你在砍树，哦，假设是这样，你以为你是在砍树，结果哪里知道树后面躲着一个人，那么你一砍下去就把他弄死了，所以你本来不是要砍人，是要砍树，所以这时候呢你真的把他砍死了，那有没有犯杀戒？有，但是有没有不可毁？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后头有人，或者不应该讲后头，那个树中间躲人这样或许会比较合理一点，要不然砍树怎么会不人不会躲掉呢，对不对？怎么乖乖的再让你砍死呢，哦，类似像这样，哦，所以你并不是故意要砍人，但是你真的把它砍死了，那么这五缘里面你就少一缘，所以你是变成这样的犯的杀戒是可悔的，可以忏悔，哦，举这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以此类推，这五个里面只要不具足其中一个，那就不叫做不可悔，都可悔，哦，是这样的意思，哦，所以呢第三个，你真的有杀心，你真的怀着这种恶心一定要把他弄死，你说那如果不是，我只是要稍微吓吓他，没想到真的被我吓死那也不犯不可悔，有没有犯杀戒？有，但不是不可悔，以此类推，都是这样，哦，那么心方便就是你真的有动作，你真的有行为，哦，那么第五个，那个人真的死了，是因为你做这样的动作他真的死了，你说我当时我砍他没死，后来送医院之后治不过来送医途中而亡，抱歉，照算，如果你前面的条件四个通通具足，那么虽然当场没死，后来才死，照算。你说那如果连后来也没死呢？我突然杀他以后呢，后悔了啊，看他那么哀嚎，那么痛苦，赶快呢去叫救护车送医啊，比如说下毒啊，本来真的要他死，结果看他痛苦的这么，赶快打119送医，啊，就回来了。这样子有没有犯杀戒？有。那有没有不可悔？没有，没死啊，哦，所以大概呢就是用这样子来判断。那么底下呢就说了，不管你是自己做或者是教人做或者是派人去做，你说那教人跟遣使不一样吗？不一样，遣使是你花钱请职业杀手，那教人你是收死教唆杀人，哦，是你跟他讲那个人怎样可恶怎样可恶，结果那个你应该去把他弄死，哦，不是他没有接受你的金钱， 他就真的照你讲的去杀死他了。但前史不一样，是真的你就请职业杀手把他杀死。所以不管如何，这三个自作鲛人前史，如果具足在前面五个条件，以杀心心方便彼多命时，就犯不可悔罪。那什么叫做不可悔罪？他下面就说了，初受菩萨戒的时候呢，说三皈依完就得无作戒体，今犯杀人之罪，则失无作戒体，不护成优婆塞、优婆塞，故不可作法忏悔，没机会了。在小乘法戒法里面，你只要合乎这五种条件具足，犯了不可悔罪，你想要忏悔，门人都没有，没有了，没机会了，嗯。所以不可悔，永弃佛海边外，名为边罪。以后不可更受五戒，亦不得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亦不得受沙弥戒、比丘戒，亦不得受菩萨大戒。唯一的条件，唯一的可能还可以恢复，就是要以大乘法修取相忏，修到能够得见好相，代表你这个戒清净了，恢复了。你说那得见好像是什么样子？哦，那您去请教这个律师啊，戒持律的法师，他会有比较明确的这些。好，哦，这边就不多说了哈，哦。所以如果是这样，方许受菩萨戒，这时候你才够资格回来受菩萨戒，也可以重受具足戒、十戒就是沙弥戒、八关斋戒、五戒等。即使是这样，尔时破戒之罪虽有取相忏灭，不堕三途，然其世间性罪仍在，故至因缘会遇之时，仍需酬偿数债，还要还，还是要还的啊，嗯。除了两件事，除非你入涅槃，就像阿罗汉这样得涅槃，或者另外一个生西方。啊，乃能脱之不受报耳，可不戒乎？不受报不是永远不受报，暂时不受报。啊，这个用词呢，它会有一点会让人家误会。啊，那么以后回来，你已经有智慧有功德，你在受报的时候，有受等于无受，因为你已经跟无生法忍相应。啊，所以还是会受报。只不过呢，就不是像一般的凡夫这样生死轮回必然一定去。哦，好，这个是呢稍微解释一下，利用这个机会啊，来解释一下所谓的这种不可悔犯戒不可悔的事情。好，回到课本啊，再来他说呢，如此愚人偷生其物，到现前生物，啊，犯戒了，所以被佛讲这个愚痴的人啊。那么偷生其物，到现前生物，你说两个不是都一样吗？生其就是生团啊，那生物就是属于生团的东西，属于这个生宝的东西，那为什么还要分成两句呢？哦，所以这个讲义里面，哦，就说呢，这个前面，哦，在十二页的时候，哦，在课本四帖书课本十二页那边，其实呢就有用的不同的词，把它明显的划分出来了。十二页的第五行，最后两句话，最后三句，啊，十二页第五行最后三句：虎偷常住生物，现前生物，不尽说法。所以可见，常住生物跟现前生物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等于呢，他就是直接已经把那个一二四页的经文呢，已经用比较常用的词解释出来了。生其物就是常住生物，现前生物就是另外一个定义。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二四三页《传通记》243页，啊，哦，《传通记》243页最后两行。还是有人没有书哈，那我把它打开哈。所以呢，这个二四三这边呢，他就说呢，生物有四种，一个是常住， 啊，另外一个呢是十方常住，啊，第三个呢是现前现前，第四个呢是十方现前，啊，大概呢，大概就分成这四类，啊，那么常住常住呢，就是呢处所是一定的，就是属于这一家寺院道场的。所以你看二四四业呢，一开始就说呢，永不得分，哦，永不得分，就是这个寺院道场的常住可以去分。可是如果第二种十方常住，那就不是限定在这一家寺院的常住。你看，所以他就说，为带十方往来者得食啊，只要是出家师父啊，有经过这里。然后呢都可以接受招待，这叫做十方常住啊。那么现前现前啊，就是呢我现在供养这些出家人，就是在目前这个地方这个场所的出家众。所以你看据现前身是多少做布施啊，没有说要这个离开这个场所之外，另外我也布施他们，没有，所以这叫做现前现前。那如果十方现前，那就不限定在这个处所的，那个叫做十方现前。那为什么要做现前？就是目前还活着的常住，或者是这个目前还活着的僧众，我才布施。那如果那他往生了呢？往生了，那就看你们常住怎么处理，平均分配啊什么的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常住物跟现前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回到我们的讲义啊，讲义这个就白话一点就比较好懂了哈。你看，生起物。又叫做生邪物，属于生团的一切物资，可以分为四方生物跟现前生物。四方生物是生邪所共用，属于教团的共用物，现前之身不得私自处分，就是必须要常住啊，公家分才可以。所以也叫做呢十方生物和招提生物、常住生物。例如呢寺庙本身、建筑物、厨库、田园、米饭、衣服、汤药等，这些属于公家一起受用。讲白一点，就是类似像基金会目前这些桌椅、冷气啊、哦，还有这些钱财啊，大家供养进来的那些钱财，那必须是由基金会来统一处理。这个就是类似讲的这种生物、四方生物啊、常住生物。那么如果是现前生物，指现前身能受用者，即由施主施与现前身中之衣食等生活物资，或以往比丘之遗物，此有两种，一个是物现前，一个是人现前，但此物为施此处现前身故啊、哦，所以这个是现前生物。那如果是十方现前常住啊，它又另外一个王生亲的物布施体通十方，为举本处现前身得分故，有点麻烦哈。总之大概讲一下哈，一个是公家的钱、公家的东西、公家处理。那如果已经是分给个人了，或者是说我专门供养个人，那么那个个人处理，那么那个个人也是身众，也是身宝。那个就属于他个人的，那否则的话就叫做常住啊，生其物。所以生其物呢就比较属于常住的东西。那如果是现前生物，那有可能是属于个人的啊。简单的说，如果你听得回啥啊，因为太多名词了，而且以前都没听过啊，所以呢简单的了解就是这个人呢既偷公家的也偷个人的啊、哦，所以这些人，你说敢哦？怎么不敢？ 对不对？你看我你们最几个礼拜前，你们进出我们基金会有看到那一张红色的单子吗？没有啊。最近贴出来，为什么？人家在共修，在十二楼共修，他就给人家走进去，走到我们那个里面那个餐厅，把皮包里面的东西拿走，里面有钱了、啊，然后他也知道我们有摄影哦。戴帽子，我们猜了，啊，因为最大的嫌疑犯就是那个人嘛，啊，但是我们只看到他有经过这些有摄影的地方，你又没有现场抓到他真的有偷东西，也没办法，所以你看这么大胆呢，人家在十二楼佛堂共修，他竟然敢进去拿，然后呢就这样子走人。他不知道这里是佛教的地方吗？知道啊，他还是敢啊。哦，所以不是没有这种人，这很可怜的、啊。如果我们了解佛教的因果，很可怜的、啊。啊，他虽然这一辈子这样子拿一点点，啊，将来很难还的。啊，不过我们创办人简督导常常自己开玩笑说：“一文当江西洋吼。”我们当有去偷给佛教的物件，所以这世人爱做来回应佛教。他自己开玩笑这样说啊，他发大心的人哈、哦，所以呢，真的、哦、太可怕了啊、哦！如果你真的了解说你偷僧团的东西，你不是只有跟这个地方结罪，你是跟十方僧团结罪的话，哦，那很可怕啊、哦！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佛会骂这个人，或者是形容这个人叫做如此愚人？前面他又犯戒，后面他又偷这些常住物、僧团的东西，所以怪不得佛说这样的愚人啊，愚痴的人哦。那么再来不净说法，善导大师说叫做邪命说法啊。那么请看传通记919页。对了，那个无量寿经解齁、哦、是我预计今天讲一讲，下礼拜讲一讲，应该就可以把四帖出讲完齁、哦、那么预计呢大概就是一月啊，一月的时候呢开始讲无量寿经。所以呢如果你家里已经有无量寿经了，可以不用拿齁、哦、啊，如果你家里没有的，哎，一定要拿回家。不过我今天上礼拜还有两箱，拿完一箱剩一箱，我想说大概大家都有了，所以呢不需要了，我就把它拿到二楼去。哪里知道我今天准备十本了，好像还不够。哦，不过没有关系，这个应该很容易啊，应该还会有哈、哦。这里，所以如果你目前手上没有传通记的话，可以看电脑这里哈。如果你有传通记，请你看919页这边哈，最后四行。邪命说法是什么意思？啊，以邪因缘不净说法，利养活命，故不净说法名曰邪命说法。就是你没有真正的如理如法的啊，去得到你的供养。你是为了这个名闻利养，然后呢你犯戒啦，或者是呢这纯粹用的这种贪心啦、啊、然后呢就是去收取这些利润。所以你看他这边写的，一者大论云，大论就是大智度论，若行者为利养故，乍现异象啊，乍现异象表现得很不一样的动作啊、哦、甚至呢表现有一点点神通啊之类的啊、哦、这样，这个就是一种，第一种邪命。第二个，为利养故自说功德，就赞叹自己多了不起，然后引起人家说，哦，这个师父，哦，这个不简单啊、哦、应该赶快供养啊、哦，像这样子。第三个，为利养故，瞻向吉凶为人说。这不用我解释，大家一看就知道。 你说那难道不可以用占相即说方便说法引导人家来学佛？我不是为利养。这个就有的讨论了，这有的讨论啊。如果你不是为利养，那你就不是在这五种邪命里面。但是呢，这个要讨论的范围不再是不是邪命，而是在于真的有一定要这样做吗？你用这样的方法占相吉凶，你以为可以引导他来学佛，是真的会有这样的效果吗？如果真的可以，而且能够恰当的这慢慢的引导进来，那么我们也就无可厚非。但如果是你一厢情愿呢？你以为他只是呢，刚开始会愿意听你这个占相吉凶，慢慢你就他也会愿意听你的佛法。说不定你开始真正要讲那个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无因无我的时候，开始要讲八大人觉经的时候，说一直还是度孤啊，师傅啊，你别讲黑啦，你讲一寡吼，看是要安怎破关，对不对？抽两枪破下关，啊，你咪较趣味，拢讲什么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世间无常啊，无常，所以得爱较。他怎样变呢？变呢，迎凶逢凶化吉呀、啊，对不对？你还讲一寡嘿，讲一寡世间无常，听得足艰苦。所以哦，不尽然，你可能好心啊、哦，但是不尽然会如你的意。第四个，为利养故，高深陷微，令人畏敬。所以第一句话都是问题所在，都是为了利养故，你做这些动作。让人家产生敬畏的心哦，赶快供养啊、哦！无则为利养故，称说所得供养，以动人心。你说是什么意思？光跟各位讲啊，某某人哈、哦，我上礼拜啊碰到某一个人，某一个居士呢啊，我跟他稍微讲一下佛法，没想到啊，他竟然供养我每斤多少多少多少钱。还有呢，上个月我去某某居士那边，哦，我看他很发心，所以呢，我就也很鼓励他啊，等等等等。哦，没想到呢，他包了一个大红包，你敢讲我这？哦，能吧？哦，旁，你说这个给人家听干什么？意思是讲吼，你看人拢美金偌济万，啊，台票200万。啊，加减你吼无遐济，你嘛爱吼，一点点点点点啊，有这么一个意思在的话，就是落入这一条。我没有讲任何人，我只是说举例，你这做这样的动作是故意叫人家呢多供养多供养，就是落入这个第五条，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叫做邪因缘活命，叫做邪命。所以他说法讲经说法目的都跟这五种结合在一起，做法都合乎这五种的话，就叫做邪命说法，不净说法，是这样哦。这个才是真正的经文的意思哦。像我以前都说，你看我每一次看到这个，我都有点担心自己是不是不净说法。不可能啊，对不对？我没有那么厉害啊，我都不合乎这些条件啊、哦、所以这边呢是第四点，第四小句不尽说法。那么第五小句呢，就是无有惭愧。回到课本后、哦、无有惭愧。善导大师说他做这些事情总无愧心，他一点惭愧都没有、哦、所以接下来以诸恶业而自庄严等等，那个我们都刚刚解释过了、哦、所以这就是第三大段，他是平常就是做这些恶业的、哦、所以佛才会说厌这个如此罪人以恶业故应堕地狱。所以临命终的时候，第四段命欲终时地狱纵火一时俱至，这边开始啊，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他说呢，即得往生，也就是呢125页的第一行，中间如一念请即得往生，他在这边呢，善导大师在这边给他断一个句，他说这就是第四大段。那至于七宝池中莲花之内，他说属于第五大段。 啊、哦，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课本是没有这么明显把它断开啊、哦，但是呢，善导大师是从这边断开。那么善导大师说，这第四大段呢是在讲临终的时候善恶来迎。你说临终应该是三圣，西方三圣佛菩萨来迎，为什么写善恶来迎呢？就是经文一开始讲的，命狱终时，地狱纵火一时俱至，恶的先来啊，是后来碰到善知识，听闻到净土念佛法门，有发愿念佛，真的自诚恳切念佛，感得佛菩萨现前，这种善的相才现前，那时候才叫做善来迎。所以这个善恶来迎是前后不一样啊、哦。所以这个传通记921页最后一行啊、哦，也就是这里啊。初至生死之罪，来未说迎接去死，但说灭罪啊，什么什么的哈、哦。那么你看他这边写，为持品人命狱终时，由众恶故欲火虽现，由后善故化佛来迎，盖显大圣妙术，速转恶成善意耳。善恶来迎者，恶业强固，其命未终，苦相先现。然后呢，隔壁两行，一念称名功效、功力妙故，命虽未终，慎重先现，有比善业势力增强，不待命中，乐相已至。这叫做善来迎，此乃弥陀愿力，慎用难施，转苦得乐，在于反掌，善恶业力卓然可见。所以这边很清楚的，如果不是弥陀的愿力摄受加持，这种殊胜的力量加持之下，不可能把那个恶的现象，地狱纵火一时俱至，哎，竟然马上就转变成极乐世界的乐相。哦，所以这就是代表真的不可思议。哦，那一念称名，功力妙故，命虽未终，慎重先现。如果不是这个法门如此不可思议，不可能转变这么快哦。好，这个是传通记，用比较多的文字让我们了解这里面的状态哦。那么回到课本125页这边写，他说分成九小句啊，这大段里面分成九小句。第一呢，就是名罪人命言不久，就是经文的命狱终时，临终的时候了，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名欲火来现，地狱纵火一时俱至啊、哦，所以用一个火代表，实际上呢，请看今天的讲义啊、哦，今天的哈、哦，不是上礼拜，今天的圆照律师在《观经义书》里面。他就是说，经文的地狱纵火其实就包括了这些地狱像，护汤、炉炭、熔铜、铁丸等，等于你地藏经读到的那些地狱的像，这个临终的人已经看到了，已经现前了，因为恶业太强了，所以前面的经文才说以恶业故因堕恶道，还没堕恶道之前，那个花豹，那个临终的时候眼睛所看到所感受到都是地藏经讲的这些地狱的恶相现前了。你说如果是我们啊，你是哪会有所感受啊？你点来那块点念啊，看到那些可怕的那些描述那些轨道了，这什么恐怖片的那些，临终的时候就好像你那些情境就发生在你面前，你是电影里面的那个人物，你是被追的那个你说你不会害怕吗？吓死啊！所以真的是恐惧到死亡，因为他临终的时候见到这种境界嘛，逃啊，害怕啊，结果就在害怕，就在赶快要逃的时候就断气，是这样子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听说了哈，那有的可能也有亲自处理过看过，有的人真的是在 这种极度恐惧的情形之下就断气的，也是有的。那这个都不好，结束以后不是三恶道，不可能，一定是三恶道哦。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不可思议的弥陀愿力加持，才有可能的转变的这么快？哦，那么这个地狱象现出来了，接下来的经文是写什么？欲善之事，以大慈悲为赞说阿弥陀佛实力为德。所以教光那这个善导大师说，这个第三小句正火现时欲善之事，地狱的象景象出现了，竟然还可以碰到善知识为他说净土法门。各位想一想，他如果没有宿世的福德因缘，没有大福报，他很可怜，再加上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那个善知识就算到他的身边来跟他讲，他听得进去吗？他能够接受吗？你说那我很多人都蛮临终的时候有师父去开示，当然就可以接受，那个是没有那么严重。这边讲的是他平常造恶业耶，造的业很重的呢，这时候还能够感得有善知识，能够刚好在临终前替他讲这个东西，讲净土法门，他还能够听得到，还愿意听，还听了之后能够接受，愿意发愿，相信发愿，这种种的条件不是那么容易啊！哦，所以不要有心存侥幸之心哦。很多人说没有关系，反正造恶业的众生，阿弥陀佛也照样接引，所以平常我也不用那么用功，没关系。到时候恶业影响之下，能不能碰到像这边这么好的因缘，难讲哎。你想想看，谁一定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平常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平常的道友，帮你请这个善知识来，要被你来为你开示嘛？那人家善知识都盈盈，但底下你来请，是吧？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往生，对不对？听过好几次了，善知识请去了，开示，念佛念佛，两几天的阿伯要死。还没懂啊，就他不是因缘还没到嘛。那么师父说，那大概还 OK 了哈，还没有要往生，好吧？我们很累了，念了一天一夜了，24小时了，我们先回去吧。啊，那么这个看样子好像 OK 了哈，那有什么问题再联络，才回去两三小时往生了。你说他因缘对不对？那他应该有听进去吧？平常没有念佛，平常没有信佛，听师父讲那个半小时一小时，他就真的能够，更何况是在临终了呢？他就真的能够自己乖乖的就开始躺在病床上念佛吗？没有那么容易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下品终身已经很重的恶业了，他能够碰到这个，那真的是宿世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啊！哦，所以呢，这个善知识呢，还可以为他说弥陀功德，就是经文讲的，以大慈悲极为赞说阿弥陀佛实力为德。为什么要形容词说以大慈悲？你面对的是这种造恶业的众生，临命中的时候，地狱的恶相已经出现。这个善知识如果没有非常的有慈悲心，非常的有耐心，非常的有善巧方便，哪里真的能够讲到他？能够相信，讲到愿意相信，可以发心发信愿念佛的心，真的念佛，所以怪不得赞叹这个善知识有大慈悲心，然后为他说弥陀佛的实力威德，这就是弥陀的功德，然后弥陀功德啊，广赞彼佛光明神力，亦赞戒定慧解脱之见啊，到这里是第四句。啊，善人为说弥陀功德，那第五句是此人闻已除80亿劫生死之罪，就是他说罪人既闻弥陀名号，除罪多劫，这是第五小句。第六小句是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风， 哦，除罪了，除罪之后呢，恶相灭了，善的境界出现，哦，所以火变成风，清凉风，哦，然后呢，这时候不但如此，花天花也出现了，那个天花不是天上的，而是真的是极乐世界的，所以他才会说天花随风来应罗列目前。善导大师这样解释，就是整个极乐世界的乐相现前，所以接着说那个花上头都有化佛菩萨迎接此人，那是第八句。第九句一念请即得往生，也是一样，很快一念请。所以临终的时候，善知识为他说的是什么？刚开始直接就讲阿弥陀佛的功德，赞叹阿弥陀佛的实力威德，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神力，赞叹阿弥陀佛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五分法身相，五分法身，所以全部都是集中在介绍阿弥陀佛的这些功德。那么实力威德呢，这个在传通记里面呢，大概呢923页呢，它都会有一些解释，所以呢我们就不念它了，各位自己查查字典或是看看传通记就有，923页这边。那么就讲一下呢，这个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五分法身。那么如果呢传通记这里面923页它是说，这五分法身上山可解等等，这个那戒定慧大概大家都了解，那比较难了解的是解脱跟解脱之间，所以他才会说呢，修因感果叫做解脱，五住恶死究竟永尽呢叫做解脱之见，这个都是一些名词而已，简单的说都是佛的境界，所以呢我们看默学替各位准备的讲义，或许呢更简单一点，有需要你们各位自己参考这个传通记了，我引用的是佛地经论里面写的，讲戒就是无漏的境界，今天的讲义在第一页，弥陀功德这边，无漏境界叫做戒，他用的是戒运啦，不管他，就是五分法身里面的第一个戒。第二个无漏定慧，都强调要无漏，没有烦恼，没有无明，没有烦恼的。第三个无学圣解，无学就是阿罗汉以上，佛啊阿罗汉这种究竟的这种位置，究竟位，圣解殊胜的这种智慧，从这个角度去解释解脱，然后再来无学正见名解脱之见，全部都是从无漏无学去定义。那么前三是因，后二是果，你有修戒定慧这三个，你才有可能得到无学位的圣解跟正见的这种果报，所以他说前三是因，后二是果。那有意就是有一种说法，这五分法身通学无学，有学位无学位都可以有，只不过呢有学位分得部分正得没有圆满，无学位才圆满，那诸佛菩萨当然通通具足这五个五分法身，这是佛地经论这样简单的讲。可是现在经文这边讲的是阿弥陀佛的五分法身，所以我就用慧远大师慧远法师的大圣义章里面讲，是佛的自体就具备这五种功德，纯粹从佛身上来讲，佛身里面有戒，如来之身口意三业远离一切过非的戒法身，再来定身，如来之真心极静自性不动远离一切妄念叫做定法身，慧身，如来之真心体明自性无暗观达法性称为慧法身，就是根本智，解脱身，如来之自体无累解脱一切系缚叫做解脱法身，解脱之见身，为正知自体本来无染以时解脱叫做解脱之见身。所以第四跟第五的不同，一个是呢直接已经 没有系缚得到解脱。第五个是说他很清楚的，除了自己得解脱，那种相对应于得解脱的那种智慧，他也是跟真如自体完全相应的啊，有这么一个意思在。全部这五分法身都是从佛已经证得的角度来解释，所以这个善知识为这个临终的人为什么要去赞叹阿弥陀佛的这些种种功德光明神通，要让他升起绝对的信心，升起信心，唯有像这样子的佛陀才有可能帮助你解决你目前已经呈现出来那些地狱的恶相。只有佛的大慈悲愿力、大智慧神力，才能够帮你承担目前你已经遭遇到的这一种困境。所以你要相信佛，你要相信阿弥陀佛，然后呢再为他介绍四十八愿等等的，那就跟前面的下品上身是一样的，哦，也要介绍这些阿弥陀佛啊，哦，的这些四十八愿功德啊，然后名号称念佛名号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啊，哦，那么这个人，你看经文接着写，此人闻已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经文只是写此人闻已，请问这里面，他难道没有升起深信之心吗？他难道没有发愿？他难道没有念佛吗？信愿行三之两其实都在这里头，否则为什么马上地狱门火变清凉风，马上赶得花现前，化佛菩萨现前来迎接他呢？所以用的文字经文虽然用的很简单，此人闻已，但实际上这里已经包括了他深信发愿称名念佛，而且跟善导大师讲的一定用这三心，真实心、深信心、心心念念都只求佛赶快来接引我，我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回向发愿心，哦，一定有这三心。所以我常常跟各位提说，那像这样子的人，这时候你还要求他你要发广大菩提心，我要广度无量众生，干嘛可怜？他自己都面临了这么可怕的景象，唯一的希望就是赶快佛来接引我啊！经过善知识的开导，知道如果没有佛来接引我，接下来我就是掉地狱。但是佛有慈悲愿力，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妙力，能够呢接引我去。所以我一心一意的，就好像在大海里面快要淹死了。刚好有一辆直升机，刚好丢一个那个圈圈下来，你不赶快抓住，你还能不能等到等什么？哦，还要说我要发广大菩提心，我才去抓那个圈圈吗？对不对？所以是这三心到这个时候就跟一点菩提心都没有关系，但是他是真的很真诚、很真实的心，而且很非常相信一定佛可以来接引我。如果没有，他干嘛要念佛啊？干嘛要求佛啊？为什么能够赶得佛来啊？如果他的念头没有强而有力到能够去抵抗他自己的恶业，怎么能够转变这个境界？哦，你说他要不要忏悔？那当然要啊。他如果没有忏悔，带着忏悔的心说啊，真的是错了，他怎么可能愿意来念佛求佛接引呢？他一定也要带着忏悔的心啊，只是呢经文没有特别写而已。哦，好，这个是第四大段啊，第四大段。那么第五大段啊，这个一二五页的最后一行啊，他说从七宝池中下到六劫以来，证明第十门中道比花开时节不同。经文就是两句话啊，七宝池中莲花之内，精于六劫。因为莲花乃夫，他说是属于第六大段，好，啊，所以这个是第五段要六劫。那六劫根据配合下品下身来看，下品下身是满十二大劫莲花才开， 因此这边的六节就是六大节，不像中品那边都是用小节计算，这边是用六大节在计算，六节计算。那么这里面六节都在莲花里面花没开，他在干嘛？圣老大师呢，他在这边没有解释，他是在下品下神十二大节，他在莲花里面干嘛？他有讲，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好了，呵呵，要不然一定会有人问，哎，六大节很长哎，他在里面干什么？127页的最后五行，最后五行最后一句话，次等罪人在花内时有三种障：一者不得见佛及诸圣众；二者不得听闻正法；三者不得立誓供养。立誓供养就是骗十方法界去供养他方的诸佛，去参学这样。除此以外，更无诸苦。经云，他用其他的经典，或者是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类似的文字讲。这样子的人犹如比丘入三禅的乐，他享受的乐跟在禅定的乐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他没有办法见佛闻法供养佛，所以他在里面自修。真的啊，因为没有办法见佛闻法，但是呢，他并不是在那边睡觉。不要误会了哈，他是真的在里面自修。你说那难道佛菩萨都不理他，都没有进去稍微跟他讲点东西吗？就算有，也没有用佛菩萨的身份。因为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这上次提的也稍微提了一下，他是在边地遗尘，他并不是在这个莲花里面。那么在边地遗尘里面。他也说呢，他是见不到佛菩萨，但是呢，还是有人替他们说法，要不然他们怎么知道怎么修行呢？所以这个是在莲花里面呢，是自己在那边修行。那么就算佛菩萨用化身去教化他，但是也不会是用佛菩萨的那种身份去教化他。大致上呢，他还是在莲花里面是修行的，而且他的乐比起我们凡夫还乐，你看三禅犹如三禅，三禅的乐，比起呢，他如果没有往生，一定掉地狱，那差很多的，这是善导大师的解释。好，那么这个是第五段，第六段莲花开了之后，回到125页哈，在第二行经文哈，莲花乃夫观世音大士智以梵音声安慰彼人等等哈，这一段。他说呢，到这个发无上道心，就是第三行，闻此法已，应时即发无上道心，这个是属于第六段。他说属于十一门126页的第一行，十一门花开以后得意有意，分成三小句。第一，花季开矣，观音等梵声安慰，经文只是说以梵音声安慰彼人。所以他这边直接就讲梵声安慰，为什么叫做梵声梵音？请看今天的讲义哈，这个梵有清净的意思，所以本来梵音呢是大梵天王所发的声音，具有五种清净之音，你五个特色了哈，第一个正直，第二个和雅，第三个清澈，第四个深满，第五个周遍远闻。所以大梵天王修习禅定，戒恨清净，心离欲染，所以能够具持五种清净之音。讲的是大梵天王哦。可是如果是如来的梵音，是佛的32相之一。这时候佛有64种梵音，等于呢一个一个都列出来了。你如果去查佛学字典，他真的把64个列给你看哦。我后来想算了哈，你们自己去查一查就好，所以我只要把它强调有64种清净殊妙之相，所以呢，他为什么能够得这个？ 因为是他在因为的时候无量事中不恶口，不骂人哈，说实言美语，诚实言，而且呢都是赞叹人家的话，再来交善语，再来不谤正法，啊等等，修这样的因所感得的妙相，啊表示令闻者能够随其气得意，就是佛有这样的教学，有这样的不可思议的智慧，啊他讲出来的话都能够让众生得利益，皆生善心，啊无杂乱。而且呢，大小全时皆能解了断惑消疑而常欲闻爱药之德，这就是佛的梵音声。所以现在呢，因为下品中生的这个众生呢，业障比较重，所以呢，莲花开了之后，经过六劫了，莲花开了之后，不是马上看到阿弥陀佛。是看到观世音大势至，啊，所以这就是代表他还有障碍在，还有障碍在，所以他只能够看到这个菩萨的身份，啊，那么这个再来为他说甚深妙典，啊，那么这个经文是说为说大圣甚深经典，哎，这个就有趣了，为他直接说大圣。就跟那个下品上生也是一样，为说甚深十二部经，听了之后他可以发无上道心，乃至呢下品上生经过十小劫可以入出地，下品众生也是一样，花开以后观音菩萨先为他说甚深大圣甚深经典，一样听了这个大圣法之后可以发无上道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就是上礼拜默学已经强调过，它是一个清净的法器，所以这时候你为他讲什么法，他马上就接受，所以这时候一定要为他说这种大圣佛法，哦，那他马上就可以。那么再来第三个，行者临解发心，经文很清楚，应时即发无上道心，在注解里面呢，就说这个是实性发心，实性发心。实性位的而已，没有到出处，啊，这是在传通记的928页，啊，所以原则上呢经文就解释到这里，那么可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这句话，啊，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刚刚讲的此人闻已那句话我已经解释过了，啊，各位请翻那个传通记924页，924页里面呢，他在924页的第四行啊，他就有说呢，持品之人意念佛名啊，他的回答是这样，因为他的问题是说，这个善知识为他讲的只是佛的实力光明五分法身，没有讲到佛名号啊，所以呢，他的回答是说，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人一定呢有为他讲持名念佛方法，哦，所以他也会念佛，更何况呢如果这样的一来，实力五分法身为是名号所有功德，就把持名念佛跟所有佛的功德就可以结合在一起，包括呢光明也是弥陀名号的功德，无量光嘛，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哦，类似像这样子的。那么倒数第五行有问到，他说这个人念佛是意念而已还是口称，他为什么问这个，因为到了下品下生他意念念不出来，一定要嘴巴念出来才有效，你说为什么，我们到那边再去讲，简单的说就是他已经乱了，他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简单的说是这个，因为业障太重，下品下生，所以这边也是同样问这个问题，下品众生是不是也是重到没有办法意念，只能口称，哦，他说是的，类似也是一定要口称，一定要持名念佛，要念出声来，哦，因为业障太重，哦，这是这一段。另外呢八十亿劫五十亿劫这个事情，哦，为什么你看，哦，下品上生在122页 这边写道，他说听到这些大圣佛法的教理，除罪千劫。可是如果是称佛名故，除五十亿劫生死重罪，生死之罪，下品上生除五十亿劫，下品中生跟下品下生，通通每一念当中可以除八十亿劫。原来差三十亿，三十亿哦，怎么会差这么多哦？什么道理？所以《传通记》925页就是在解释这个问题啊。哦，他就问出这样的问题出来。好，所以你看他的回答，他说群疑论里面有回答啊，就先把这个经文这样列举出来哈。一个是五十亿劫，一个是八十亿劫，同样念佛功德不殊，为什么灭罪多少有益呢？啊，怎么会不一样？灭的罪也不一样呢？他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念佛功德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应该灭罪无别，但是以这三品的人的罪的多少来做分别，因为下品上升罪没有那么重，比较少，所以呢只要强调他念佛能够除掉这五十亿劫，把这个障碍除掉了，阿弥陀佛现前就能够接引他往生了。那如果是下中品下下品，因为是罪比较重比较多，所以因此念佛要除的罪也是比较多，所以不是念佛的功德有差别，而是呢所需要灭的罪有差别。他第一个解释是这样，哎，这听起来也合理啊，哦。第二个解释呢，就是念佛心有差别，自诚心有差别。佛的名号功德不是死的，而是看你用什么样的心跟他相应。所以他说念佛心自诚有差别，故令灭罪多少差别。为什么？因为下品上升罪业没那么重，临终的时候刚刚特别强调他没有恶相，没有地狱的恶相现前，所以他不会那么的恐怖。这时候善知识劝他念佛，他真的有善根，他信愿念佛了，但是心没有很恳切。可是下品众生开始就讲了，地狱纵火一时俱至啦，他生恐怖心啦。这时候看到有，要听到有佛可以接引，可以来帮助解决，所以他念佛一定要很真诚，那种真诚心一定超过下品上生。所以可以灭八十亿劫，所以他最后两行就说，那如果这样，那下品下生不是比他更恐怖，应该灭的罪要更多才对啊，为什么一样是八十亿劫？那梁中法师也真厉害，找得到答案，自己想出这样一个答案。他说呢，下品下生气力虚微，就算自成力，自成尽力的自成，也只能到这里，再也超过不了了。对于这个答案，我其实勉强可以接受而已。我不知道，还没有其他的答案，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答案我只是勉强可以接受而已。如果临时叫我想了，我大概有一个不是很肯定的答案了，我会解释说能不能障碍他往生，大概就是呢，这个以八十亿做一个单位，然后如果下品下生，大概是八十亿乘以十，十念就 OK， 八百亿就解决了，就没有障碍往生的，哦。那如果是下品众生，大概不需要到八百亿劫的罪，哦，对，总是念佛把罪消完了，那么就能够见佛往生了，哦。当然你说的这个有没有依据？没有，所以我刚说了，我只猜的。但是呢，这个说就能够尽力自成到此啊，这我觉得不太能够接受啊。好，那么这个第一堂课呢，先到这里哈，那第二堂课我们再继续。